季老师平安，谢谢姐妹平安。
对，好，谢谢你们。那我们能不能就请陈牧师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
好的。
Recording in progress。
那这天父，我们感谢你，又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追求你自己的话语，那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也是给弟弟兄弟从你来的力量和帮助，让我们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进入到你话语的灵和圣灵当中，让我们从弟弟兄所分享的这个 Dr. Bill 他的一生研讨的这个成果，让我们从中得到很多的帮助，求你也在我们的当中来做成你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的教导啊，感谢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施恩赐福给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那我们最近这几次的学习都是集中于从圣经神学的角度，透过福音书来看耶稣基督啊。那特别是以马太福音为背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家谱啊，就从整个开始的两个字啊 ，Biblos。Genesis Sales 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是有一种跟新创造有一种关联，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要借着亚伯拉罕来祝福地上的万国，所以在这家谱当中呢，就看见有很多的外邦人，像是妓女拉合，像摩押女子路德都列在这家谱当中。然后进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生下来的这一位犹太人的王啊。那换句话说，也让我们看从新创造的角度啊，也看到这一个新的一个国度的开始啊。那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讲，也知道这是末后日子的一个开始。那从耶稣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呢，因希律王要杀他，他就被带入埃及后返回，那这就应验了神在这一个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说法，就是神要从埃及中召出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学习到耶稣基督他就代表了整个的以色列。那我们接下去也就看到耶稣他因为代表以色列，他与在旧约历史中的以色列有一种认同的关联。那耶稣在施洗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浸呢，那也就与以色列当时出埃及进迦南那一种与水的认同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是从云里海里受浸归入摩西，那耶稣基督呢也在约旦河受浸那来象征着一种从水而出借水而成一个新的创造。那耶稣之后进入旷野40天的试炼呢，那也是让我们想起旷野40年那以色列在旷野40年呢，他们失败了在各种试探之下失败了，但是耶稣却胜过魔鬼的试炼，那以至于呢耶稣可以开始呢在得胜魔鬼之后来进入在迦南地如同当日在迦南地的这一个扫荡一样来征服迦南地。所以耶稣也借着神迹借着赶出污鬼来征服迦南地。而这一切呢也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耶稣基督他是来复兴以色列复兴以色列。那耶稣也召集了12个门徒，象征性的聚集了以色列12支派然后把这个福音呢开始先是在犹太人当中之后呢来向外邦人来传递。那我们上一次呢是讲到这一个马太福音的13章那在那里呢耶稣呢是用比喻来 跟这说法啊，三种的比喻。比喻之后呢，那耶稣最后呢，用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那当时门徒呢就进前来啊，问耶稣说呢，那对众人讲话啊，为什么是要用比喻呢？所以耶稣的回答是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呢是叫你们知道啊，不叫他们知道。那耶稣在13节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呢，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在他们身上真应验了啊，当时以赛亚的预言说啊，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要看见啊，却不晓得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指标，让我们看见啊，耶稣呢，他对犹太人呢用比喻来啊传讲天国的奥秘，正如同当时的以赛亚所面对的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在他们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对神的刚硬与悖逆之中，以至于呢神就借着以赛亚来宣告对他们的审判，在审判的光景之下，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那所以呢，这是说呢，这也就暗示了是一种的审判啊，我们待会不得去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有关天国的奥秘呢，这个奥秘所指向的，大卫比尔指出，旧约的国度的预言呢，已经在开始被应验啊。但是呢，他所应验的方式呢，却是在一个犹太人没有预期啊，没有预期到的一种方式啊，那开始被应验啊。所以这被称作是 mysterium 啊，一个奥秘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为什么用比喻呢？那比喻造成以三种的方式来产生的一种作用。第一种呢，就是比喻呢，那它的确会使人在认知上啊，他不能够去理解啊。那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他们的啊，就是理解力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有一个错误的预设哈。他们对国度呢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死的一个框架的概念，以至于他们只能理解按照字面所认识的那一种的国度啊，那却没有看见呢耶稣所谈到的国度完全是跟他们的观念中是不符合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也不试着去理解啊。那这是比喻使用的第一部分，让人不能够真正理解。那其次呢，就算有的时候呢他们理解了，却在道德上无法去回应啊。那比如说耶稣呢用了一个压酒池的比喻啊，那但是他们听懂，的确是听懂了啊，是指着他们说的，但他们的回应确实要去做啊，要是来陷害耶稣啊。所以比喻也带出一种道德上的无能为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比喻也显示神的审判必然的是临到以色列。换句话说呢，主耶稣他当时用这个比喻就如同是举起了一面警告的红色的旗帜来宣告审判已经要临到以色列啊，如同当时的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当他们使用的比喻的时候呢，都是在以色列人已经持续不断的拒绝啊，神借着他们所带来的预言，所以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的时候，神就让先知呢，或者用比喻的说法，或者比喻的行动来向他的子民说话啊。那所以呢，耶稣当时的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啊，不叫他们知道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所看到的哈。那我们现在呢，接下去呢，进入到这马太福音的14章哈。那14章当时耶稣就听到施洗约翰他被关到监里面。那马太11章耶稣曾经提到施洗约翰他是比先知要大得多了哈。那为什么说耶稣会说施洗约翰比先知要大得多呢？那达克德比尔的解释是因为施洗约翰呢 旧约的先知啊，他们没有看见这个国度的开始啊，但是作为整个旧约时代的末了，新约时代的开始呢，使徒约翰他的确透过了耶稣，他看见了这一个天国的开始啊。那正如同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谈到使徒约翰的时候说，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悦啊。那所以使徒约翰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好，主耶稣说他啊，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悦，故此呢，我的喜悦就满足了哈。事实上，这是使徒约翰他讲到这一论到这一位耶稣的时候，所以他说呢，他必兴旺，兴旺我必衰微哈。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在耶稣显出之前呢，施洗约翰他作为旧约最后的先知，仅仅是在的一个开始，但他没有能够看见整个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一个完全的启示啊，如同我们今天呢能够在福音中所看到完全的启示。那另外呢，很快的啊，我们看一下14章当中呢，也谈到了这一个耶稣呢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啊。那 Dr. Bill 提出呢，在福音书当中神迹总是暗示的是一个比喻啊。那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自己也提到生命的粮啊，啊，对于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啊？那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就不死。而我呢，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人若吃这粮呢，就必永远呢，就是我的肉啊，为世人之生命所赐。所以玛拿当时是一个预表哈，指向在神在救赎历史中终极所要为人所提供的啊，而他所指向的呢，也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啊。那耶稣他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呢，主要是在表明说，我呢就是那一位在终极要喂饱你们的啊。你们相信这是一个从神来的神迹，但更大的神迹呢是要相信我，我会给你们现在所吃的饼啊。所以这个是在分饼上面呢啊，可不要给我们一点看见。那之后呢，马太福音在记载完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呢，就记载到耶稣呢又再一次的去渡海啊，耶稣再一次的跟门徒渡海。我想这一个比喻呢这一个记载呢大家都是熟悉的啊。那当时彼得呢看见主呢就说，哎呀，主如果是你啊，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说你来吧。那彼得呢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啊。但看见风让甚大呢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主啊救我。那耶稣说，啊，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啊，就拉住他的手，把他带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呢，都敬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啊，记得我们在前面在马太第八章的时候呢，那耶稣第一次哈，那就是至少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跟门徒渡海。那当时门徒呢，看见耶稣平静了风浪之后，惊奇的说：“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啊。那在那一次呢，他们提出了问题啊，那但是没有答案，这个答案是后来这乌鬼啊来提出来的。那一直到马太14章这里呢，他们第二次的这个渡海的经历，他们似乎找到答案了，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啊。那接下来这个马太的记载呢，他们过了海之后呢，到了格尼撒勒的地方，二人把所有那里的病人呢都带到耶稣那里，那只求耶稣摸他们衣裳的穗子呢，啊，摸他衣裳的穗子，摸到的人呢也就都好了哈。那所以呢，好，在渡过海之后呢，耶稣的神奇的医治就再次证明呢，他已经来到要使这个创造呢从堕落的咒诅中来复兴，并且要使真以色列呢 从流放的这一种圣约的咒诅中呢来复兴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快的就带过前面这里所说的。然后大概贝尔接下来呢那他有一段蛮重要的一个讨论啊，这个讨论呢那是也是关乎到我们之前在马太十三章的这一个比喻当中啊，那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啊来向当时的犹太人教导啊。那在这里呢 Dr. Bill 给我们一个标题，就是以色列关于律法的偶像崇拜将给他们带给他们一个咒诅啊，这个咒诅将会导致外邦人的救恩啊。所以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偶像崇拜的圣经题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马太福音我们之前也已经读到过啊，就是耶稣讲到这一个撒种的比喻之后呢啊，说啊凡有耳的可听的呢就应当听啊。所以门徒来问耶稣说呢，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啊？当时耶稣回答说呢，因为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然后接着呢他说所以呢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啊，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啊。那以赛亚的预言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发沉啊，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啊，那就回转过来啊，那我就医治他们。那在这个地方呢，有学者指出呢，在这里的这一个应了，以赛亚所用的是Anapleroo 哈 ，Anapleroo。那在 Anapleroo 这个字呢，后面这个 pleroo 的这个部分，这是在马太福音或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呢，或者保罗的书信常常讲到，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的话说。那这个应验了这个字呢，一般就是 pleroo 啊 ，pleroo。那但是呢，这边这个字是 Anapleroo 哈 ，Anapleroo。那 Anna 这个字呢是一个介系词，有一种在一向上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呢，它就有可能呢就是带回再一次的应验的这样子含义，再一次的含义就是应验到满，那就是一个完全的应验的这样子的含义。那在这里我把这一个Anna Playero 呢这个字也可以叫做 apply 的意思，或者是 to
弟兄姐妹们，听不到声音是吧？
听不到，
听不到，
对，听不到，下去了，下线了。
是不是弟老师掉线了，或是网络的问题？我们稍微等一下。 季老师听不到声音啊。季老师听不到声音。弟兄姐妹是不是依然听不到啊？我看到季老师的话筒在闪，但是没有声音。
听不到，陈姐，没有声音。
听到。
哦，那
我们在这边也没听到。
哦，那我们稍等一下。我发了信息给季老师，告诉他我们听不到。季老师来信了，说请大家稍等。
七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先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门徒问耶稣说呢，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在他们身上呢，正是应验了这一个以赛亚的预言啊，那就是你们要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那在这里这一个应验呢，按照学者呢，他指出呢，这里用的应验呢是 anapleroo， 那这个字呢在这里有一次再次应验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呢，在这里是说再次应验了在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光景。那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稍微对这个字呢来稍微做一个解释。这个 anapleroo，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 strong 的这个字典啊。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 anapleroo 按照 strong 的字典，它是有一个介词，再一次 ana 再一次或者是向上的一个含义，再加上 pleroo 组成的。那 pleroo 就是在圣经当中呢，不论是保罗书信或福音书当中，常常用来表达就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的话，那个应验呢就是这 pleroo。 那可是这里呢加上了一个 ana 有一次有在向上或者是含义呢，那所以这也是这一位学者说他有一个再次应验的含义。不过呢，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按照 strong 的字典呢，这个字是 to complete 哈，使得完整或者呢使它完成。那按照 vines 的解释呢，这里是表达一种很充分的、很完全的去把它填满啊 ，to fill up adequately or completely 啊。那或者是 to fill up 啊，这样子的一个含义，所以那就有一点把它好像向上去把它补充到完全的装满了啊。所以学者在这里说是再次应验啊。那当然这个 Anna 这个字头呢啊，这些的确有再一次的这个含义啊。那就好像复活这个字啊，这个 Anas、加上 the Estami、就是再一次的站立起来，那我们常常呢就把它翻译成为、复活这个字，所以 Anas 有这种概念，所以让大家晓得这个学者这种说法。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在这里呢讲到这个，他用了 Anna、这个、Anna Pleirotai 这个字呢，是希腊文来讲呢，它是一个现在时态，那换句话说它是表达一个在他们的身上呢现在正在的被、不管你用再次应验也好，或者是把它有一个完全的应验也好、都是一种非常强调当时以赛亚所面临以色列人的光景呢，也就再一次的、或者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那个时代呢、又就是能够、那时候所出现的光景呢，就是不断的来、一直达到一种、最大的程度、那所以在这地方呢，阿德勒就指出了，根据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以赛亚时代以色列人的情况呢，就如同是一个预表、一个 foreshadowing、来指向一个在将来更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呢，如同又是再次应验的意思、再次的应验。不过我刚才已经解释了，虽然 Strong 和 Wise 的解释都没有给予一个再次的含义，但就算没有再次的含义呢，希腊文现在的时态表达是一直持续的被来，不但是应验，而且是应验到完满、那也就可以指出呢，以赛亚时代以色列人情况、如同是指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表，但在耶稣的时代就不断的在应验，并且要达到一种完全的应验。那这种 foreshadowing、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这个 Dr. Bill 以前也曾经提到过，所以他又再一次的就是指出呢，就好像当时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逾越节呢，那他们吃羊羔、逾越节羊羔的骨头呢规定是一根都不可折断、一根都不可折断。那这一件事情呢，那约翰提到说呢，刚刚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像其他两个犯人的腿被打断、因为他已经先死了、所以兵丁就没有打断他的腿、所以 这事件成就了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在逾越节的事件呢，那是一个其实严格的说呢，不是一个预言、那是一个逾越节的一个、当时神对他们的一个吩咐，但是这个吩咐呢在这一个事件当中呢却如同被看作是一个预言，一个预表性的、一个事件所产生的一个预言、一个 event of prophecy、那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就正好应验了。那同样的，以赛亚在当时的时代也是，当时以赛亚的时代呢，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悖逆、他们的刚硬、以至于他们不去听从神借着先知所宣告的话语。那这个事件呢、也这个 event 也被当成是一个 prophecy， 当成是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呢在耶稣、马太十三章的记载当中，就把这个事件如同像是一个预言一样，耶稣借着向犹太人用比喻来说天国的奥秘，又再一次的或者是继续的来应验了当时在以赛亚那个事件所表明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言。那、好，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从逾越节的羔羊来讲，逾越节的羔羊呢虽然它也是一个事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规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但逾越节的羔羊是指向一个预表，指向一个更伟大的羔羊、那同样在马太十三章这里也是一样、以赛亚的日子以色列人是陷于偶像崇拜、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呢，也是指向了这些以色列人在耶稣的时代呢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偶像崇拜。偶像崇拜他们崇拜的什么呢？他们崇拜传统，他们用传统来取代了神和神的话语。那、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就看到呢，马太福音15章、一开始记载了这一件事情、 啊，有法利赛人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啊，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啊，不洗手。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好，那马太十五章这里呢，就是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吃饭不洗手啊，所以当时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啊，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来犯神的诫命呢？啊，神说当孝敬父，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要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了啊，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呢，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好，那达文特比尔说，马太福音十五章这里和其他相关的经文显示呢，耶稣应用以赛亚书六章的经文呢，那与当时代的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表达呢，在以赛亚日子所发生的事件又再次发生了啊。那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Anaparao 啊，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啊，那看啊，那是要看见啊，但是你们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也不明白哈。那所以这是那好，在耶稣的时候呢，以色列也是由于他们的偶像崇拜哈，也就是什么是偶像崇拜呢？就是将自己委身于除了神以外的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以至于呢，在耶稣的时代呢，他们也正在被审判啊，正在被审判。因为耶稣所引用的经文呢，正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六章的九到十节啊。那所以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呢，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啊。那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所责备的以色列的，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偶像崇拜啊，因为在以赛亚书二章的时候呢，以赛亚书就已经记载二章六节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啊，是因为呢，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啊，那做关照的啊，然后呢，以赛亚书二章呢。第八节说，他们地呢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啊。那论到这些偶像的时候呢，诗篇让我们看见这些偶像啊，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他们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所以呢，照他和他一样啊，如同这偶像是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去照他的照偶像的这些人呢，也要跟偶像一样，是有口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不仅是照他的，凡靠这些偶像的呢，也要如此啊。那这诗篇135篇几乎是有完全平行的经文哈。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人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照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换句话说，达格比尔说，神说你们敬拜偶像吗？你们就要跟偶像一样啊。如何跟偶像一样呢？就如同以赛亚书说的，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对以赛亚的讲说的回应呢，真要是如同偶像一样啊，到这里等于神 他才以赛亚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对以赛亚神吩咐他所说的话的回应就要像是这个偶像一样、啊、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对耶稣的讲说的回应呢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那、啊、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啊、你敬拜谁、啊、你就会像谁、啊、那Whom you revere, you resemble, 或者是 what you revere, you resemble, 那你去尊敬敬拜谁，你就跟那个你所敬拜的对象是一样，或者你去敬拜偶像而要被毁灭，或者你要去敬拜真神而以至于能够被恢复呢，以色列当时他就把自己类比于当时的百姓，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啊、但是呢以赛亚他敬拜神、啊、以至于呢神差遣撒拉佛、啊、用这个、啊、拿着这个红炭、啊、来沾他的口、啊、来洁净他、啊、使他的罪孽得赦。可是在当时呢以赛亚时代呢绝大多数的人呢他都不悔改、啊、那所以 Dr. Bill 在这里呢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他说呢在旧约当中呢任何地方呢我们看到一种所谓的叫做 organ malfunction, 那就是 organ 就是器官的意思，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那 malfunction 产生一个故障的任何时候有这种器官故障的一个隐喻一个 metaphor 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呢这样子的一种描写呢都不是在讲一般的罪不是说这个人是谋杀犯啦、啊、这个人是说谎的人啦、啊、也不是说他是一个淫乱者啊或是不孝顺的人。在旧约当中 Dr. Bill 说没有例外的，从生命记一直到整个旧约的完成，任何有关这种器官故障有眼不能看是瞎子或者是有眼有耳却不能听是一个聋子。这种的隐喻呢都是在描写一种的罪，什么罪？就是 idolatry, 就是偶像崇拜的罪。那为什么呢？这是正如同我们刚才读到的诗篇115篇和135篇所表，偶像也呢偶崇拜而说呢，偶他的要和他一样照这个偶像的要跟这个偶像一样，偶像是怎么样？是有偶像有眼睛啊，可是他不能看呢、啊；偶像有耳朵呀、啊，可是他却不能听呢、啊。所以凡照他的或者是依靠他的，也要像是这样子，虽然有眼却没办法真正的看明白，有耳却没办法真正的听明白。所以这些偶像崇拜偶像的呢，也要像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一样。那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结果呢，他们就像偶像一样。是有耳却不能听有眼却不能看。那以赛亚又一再的在警告在以赛亚书当中呢特别警告这些制造雕刻偶像的那他们所喜悦的呢都是没有益处的那特别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读几节的经文他说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报纸报成形状，用原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这个大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而这棵树呢人可以用以烧火，他自己也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呢做神像来跪拜，做雕刻的偶像来向他叩拜。以赛亚44章16节接着说，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又把剩下的木头呢来做了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然后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倒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 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够说我拿了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啊，我岂可向木尊子来叩拜呢？啊，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就使他偏邪啊，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的右手中岂不是有虚晃吗？啊，那也就是六章呢，六节七节也说，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银匠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啊。这就是偶像啊，造偶像的人似乎他自己就如同是偶像一样，他不能够去思想，不能够去明白啊。那当时呢，以赛亚就问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啊，这要到几止呢？那神回答说，要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谁呢，给吞灭啊。那就好像这一个栗树像橡树啊，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在啊，书六章十三节这里啊，事实上在有十分之一的余数呢，从流放归回啊。十分之一一般是典型的表达余数的这样子的一个数目字啊。那但在以赛亚书六章十三节这里说，境内剩下的人若有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要怎么样，也必被吞灭啊。有许多的学者认为，这里的圣洁的种类呢，是指着在审判之后剩余的渔民啊。那大哥比尔说，是的，他们是要从流放中归回，但以赛亚书十三节这里说，但他们仍然要被吞灭，要被焚烧啊，因为这里说的境内剩还有十分之一呢，也要像橡树一样呢，是要被吞灭，要被焚烧的啊。那在此之前呢，这个橡树啊，在以赛亚书当中的用法啊，那以赛亚书一开始呢，一章的二十九节啊，所以说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啊，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啊。所以以赛亚书说，刚才说他们要像栗树像橡树一样要被焚烧啊，他们敬拜偶像啊，他们就要像偶像一样啊。那就好像这个造偶像的这个树呢，要被砍伐，要被焚烧啊。所以大哥比尔说，这是一个隐喻的表达啊。那特别呢，在以赛亚书前面啊，刚才谈到呢，就说要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呢，却仍被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那在这个地方呢 ，Dr. Bill 他说，这个树墩子哈，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它是叫做啊 ，metzabeth 哈，那还有一个同源字呢是 metzabeth 啊，它在旧约当中呢，这两个字合起来有大概三四十次的使用，在旧约呢，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被翻译成为树墩子啊。其他地方的主要翻译呢，基本上都是指的偶像啊，也就是我们和合本翻成柱像啊，柱像的这一个词啊。所以在这里呢 ，Dr. Bill 说呢，这里是一个预言，就是当以色列从被掳归回的时候呢，他们要继续他们的罪恶啊，也就是偶像崇拜啊。尽管他们从巴比伦啊被掳归回，但是呢，这剩余的呢，他们继续他们的罪恶，就是偶像崇拜，而且一直要到耶稣的时候呢。以色列仍然在这种偶像里面，这就是说呢，这圣洁的种类仍然沉溺在偶像崇拜的最终啊。那 Dr. Bill 说，以赛亚书在这个点上呢，他 他不是在说到应许的那一个余数啊，而是指的被掳归回的呢有一些的余数，但不是应许的那个余数。 Dr. Bill 接着说，但从这里呢，以赛亚就开始预言到有一个君王啊，以色列这个国度呢要重新的被建立啊，要被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基础上，以前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啊，那现在要被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也就是神的仆人啊，建筑在神的仆人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新以色列啊，以色列人如果呢不要作为这种偶像崇拜者的话，那就必须要与这一位耶稣基督来认同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树墩子这个字呢，它在希伯来文是 Metabas 啊，那这个字本身只有使用过五次啊，在旧约当中与四节的经文当中。那我把这四节的经文呢除了我刚才读到的那一次以赛亚书六章之外呢，在创世纪35章14节啊，雅各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啊，这个柱子就是这个字。35章20节呢，拉结的墓碑啊，这个碑字也是这个 Matabeth。那另外撒母耳记下呢，亚撒龙活着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啊，所以这个石柱也是 Matabeth 啊。然后呢，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啊，他就以自己的名称了一个石柱啊，叫亚撒龙柱，那个石，所以在这一节中用了两次。这个是 Matabeth 这个字在整个旧约当中的五次四节经文的使用。一个同源字呢 Metabeth 在旧约中使用过31次，与30节的经文中本身呢就是被翻译成为柱子或是柱像啊。这是我大概会出于反复的查考之后呢，就是来回应 Dr. Bill 在那边所给我们刚才前面所评论的啊。那Dr. Bill 接着说呢，耶稣在马太13章所表达的啊，以色列人不但是不信耶稣啊，而且呢他们像是一个偶像的崇拜者啊。那但是呢以色列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偶像崇拜者呢啊，那或许有人会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崇拜偶像啊啊，事实上呢以色列人呢他们特别恨恶外邦人去拜偶像啊。但耶稣他这么在引用以赛亚书，好，我们刚才看到以赛亚书六章的引用，显然是指控他们的偶像崇拜啊。那事实上呢，在马太福音15章啊，耶稣呢，他也这样责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啊，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呢当作道理教导人啊，所以呢拜我也是枉然啊。那这边的经文呢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29章，那是29章13节啊。但我们可以从前面稍微看一下，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说，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睛，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先见啊！所有恩赐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啊。然后主说，因为呢，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啊。那所以在这里呢神用沉睡的灵来遮蔽以色列当中的先知和先见啊，那也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呢来为神说话的人啊，那以至于呢他们把所有的默示都看作像是封住的书卷一样交给识字的啊，他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 啊，交给不识字的人念，他说我不识字哈、啊。有时候都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哈、啊，那啊、正由于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很奇怪的这种，特别是灵异的解经哈、啊，以至于今天的基督徒呢，也很多的时候拿到圣经的时候，那会觉得自己读不懂圣经啊，懂圣经那啊、啊。我觉得这两者当中呢有很大的一种平行的关系哈。那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灵异的解经，哇，这个圣经啊是啊是啊啊是这样子在解释哈。比如说拿这个十童女的这个比喻啊，因为这个没有预备油，这个油就是预表圣灵啊。那我那很习惯这种灵异解经之后呢，看到任何其他的比喻或圣经某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那一般的人就常常就望而却步啊，以至于只能承认说好像哎呀我读不懂啊，读不懂啊。那所以这个是真的也是很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一件事情啊。那我记得曾经有弟兄姐妹问我说，教师，他说圣经当中有好多我们读不懂的，那怎么办啊？那我的回应很简单，我说呀，读不懂的，但是不怎么办，但是你先把你读懂的呢能够去把它好好的行出来啊，好好的去活出来啊，这是最重要的。那至于经论就是按照正来分解正道啊。好的，那由于在这边时间的关系我不再继续啊说。那我们也看到呢，在马可福音当中呢有跟马太那里平行的经文啊，那在那个地方呢，这一个马可福音七章啊，法利赛人文士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啊，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啊，耶稣就回答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换句话说，犹太人对传统的看重超过了对神话语的看重啊。所以耶稣接着说呢啊，这边刚才读到第七节，耶稣接着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啊。那第九节耶稣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啊。看到这几节经文当中呢，这一个人的遗传啊，自己的遗传啊。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这遗传是指的按照这一个摩西的律法啊，那所当时的犹太人所传递下来的一个传统啊。那在这里呢，这个遗传这个字啊，我稍微给大家呢从字义上有一点点的来看一下这个字呢，遗传这个字叫 paradosis 啊 paradosis。那这个 paradosis 是从一个动词衍生过来的，那这个 dosis SRS 的字尾表达这是动词的动作，作为一个名词，那这个动词的动作呢是叫做 paradidomi 啊。 para 的意思呢，那就是像英文的这个 parallel 啊，这个 para 就是在旁边的意思啊。那 didomi 的意思呢就是给予，给予啊。那从在旁边或从旁边来给予啊，在旁边给予，因此呢这就有一种交付的这个含义。那这个交付呢有从前人交付给后人，那当然也可以，这个交付呢也可以把一个人交付给官府啊，官府，那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啊。那但是呢它的名词呢 paradosis 在这个地方呢，它表达按照 strong 这是一个传送啊，那也可以把它就具体的表达所传送的一个 precept 一个训令啊，也就可以特别的来表达呢犹太传统的律法啊 Jewish 的 traditional law 啊。那新约当中用过13次，按照 vice 呢啊这个字呢，那 paradosis 呢 它也表达一个浇下、啊、或者是地下 a handing down 或是 handing on、啊、因此呢就表达一个传统 a tradition， 也就可以转喻呢来表达或者是拉比的教训、啊、the teachings of rabbis、啊、是对摩西律法的解释。但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字也表达使徒的教训、啊、apostolic teachings、啊，在新约当中用过13次，那它可以表达拉比的教训，但是也可以表达使徒教训。啊，这使徒的教训呢，那有关乎信徒的聚集啊，就是聚会啊，也有关乎我们日常行为的指示啊。那所以这些呢，啊，都在新约圣经当中使用过哈。啊那换句话说，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呢，啊，不要想到古人的遗传，我们只想到犹太人哈、啊。事实上，在今天神的教会当中呢，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也会把在教会当中的传统啊，教会从使徒时代留下来的一些的传统，把它高举到一个超过该有的地位，以至于这一些的传统啊，那也会或许不知不觉的来成为我们基督徒啊，如同当时犹太人对拉比的传统，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对教会，不管是不同的宗派所带来的不同的传统，把这个传统高举到一个地步，超过了神，超过了圣经，以至于它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放在这个地方，让弟兄姐妹呢那能够也作为一个见解啊。对我自己而言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很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改革中的一些的传道人啊，他们把加尔文主义高举到一个超越圣经本身的一个地位啊，以至于任何其他的弟兄姐妹或教会没有按照他们所以为对的加尔文的这一个五大要义的这一种改革中的传统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很信誓旦旦的来控诉对方是异端啊。那所以呢，那这一类呢，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特别的谨慎小心啊。尽管加尔文主义呢，相对来讲对圣经而言呢，它是倒是贴近圣经在救赎论方面的含义的啊，相对来讲。但是任何从人对圣经的解释，人对圣经的解释永远不能超越圣经的本身啊，或者是等同于圣经来成为信仰的一个绝对的权威啊。所以在唯独圣经的含义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只有圣经是我们唯一客观的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判断信仰的唯一客观的证照。那对从但圣经对圣经的解释呢，这个解释永远不应该成为与圣经一样等同的权威。任何对圣经的解释或教义系统都必须臣服于圣经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 paradosis 这个字呢，我们讲到这个遗传的时候，不要只想到是犹太人的遗传，一不小心我们基督徒呢也可能会落在我们自己啊宗派或者传统的遗传里面啊。所以这个字 paradosis 的确呢在新约圣经当中也被有这样子类似的用法啊。那从哥林多前书11章2节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啊。这个传给事实上呢就是 paradosis 这个字啊。好，那这边打一个比方。好，那我们接下去那犹太人遵从外在的传统啊，但他们呢却忽略了这一个啊，好，圣经当中实际的意义，正如同耶稣在马太23章 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这伪善人有祸了，你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在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去行了啊。那啊，这是更重的是你们所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换句话，两个都是很重要的。耶稣接着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啊，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记得刚才 Dr. Bill 所说的吗？啊，任何器官的这种障碍啊，这没有 function 的啊，几乎都是指向一种罪，这种罪就是偶像崇拜的罪啊。”耶稣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啊，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啊。”所以这里用了这一个瞎眼的啊，你有了眼睛，但是你们却像瞎眼的一样不能看啊。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啊，你们的义呢，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断不能进天国啊，断不能进天国。那换句话说呢，啊，文士法利赛人如同瞎子一样啊，他们只看见这个外在的东西，却没有真正进入到律法的实义里面啊。而我们呢，在这一义的事情上，如果我们不能够胜过、超越文士法利赛人的话，我们断不得进天国。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呢，又接着来教导啊，那啊，就是在刚才所谈的经文接下去呢，耶稣有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啊，人口的啊不能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啊，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啊。那当时呢，门徒进前来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的领路的啊，瞎眼领路的啊。若是瞎子领下的人都要掉在这个坑里啊。啊，那是的，在马太二十三章耶稣也一样的责备他们，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啊，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金子起誓的呢，他就该谨守啊。所以一再的使用瞎眼的，瞎眼的啊，大家都比如说呢，或许这里就是偶像崇拜神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含义啊 ，the theology of idolatry 啊，就用一句话表达，你呢与你所敬拜的会是一样的。如果你偶像你敬拜的对象，你就会跟这个偶像一样啊，你有眼啊，你也看不见啊，你有虽然有耳朵呢，但是你听啊，但确实听不明白啊。那所以呢，你敬拜什么，你就会跟这个东西一样啊。只不过外邦人是用一个有形的偶像啊来作为这个偶像的崇拜的对象，那却是与传统啊，古人交付下来的传统，人的教训啊，来当作是一个啊啊。大哥的贝尔接着说呢，不是偶像啊，使得一个人成为啊这一个偶像的崇拜者啊，就是按照保罗的教导啊，是一个人的贪心和贪婪呢，就使得他成为一个偶像的崇拜者。那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看到在这一个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啊，他说啊，这一个因为你们确实知道啊，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中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啊。那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也谈到贪婪呢，就与拜偶像一样啊。那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呢，他是用了名词啊，就是说这一个贪心者、贪婪者，就是偶像崇拜者啊。按照原文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在哥罗西书呢，则是用罪啊，而不是用人啊。他说这个贪婪、这个罪、这个贪心呢，就是等于是 偶像崇拜啊，他不是说如同啊，那贪心就是偶像崇拜啊，按照原文的角度里啊，那达克比尔接着说呢，我们非信徒呢常常把自己的根啊去扎在地上啊，他们依赖着地上所带给他们所提供给他们作为保障的，他们不像是真信徒。真信徒呢则看自己在这个地上在世上如同是特旅的，是寄居的，他们的眼界是超过这个世界，他们看到那个属天的保障和盼望，就如同亚伯拉罕看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啊，而这一个属天的保障和盼望，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更美的家乡，都是奠基于新天新地的这一个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美达克贝尔接着说呢，当我们过度看重传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如同当日的以色列人是一样啊，那就已经犯了这一种偶像崇拜的罪。达克贝尔说，我认为呢，用更宽广的角度来说呢，当我们采用世俗的观点来衡量事物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可能已经犯了这种偶像崇拜的罪啊。正如同有些学者说，这个世俗主义啊，在他们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世俗主义都会使得那个时代的人呢啊，那个时代当中呢，让罪看起来是很变成的很正常，而公义呢，就看起来就变得很奇怪啊。那所以这一点呢，那是啊，那提醒我们啊，就是当我们不知不觉的啊，用世俗的观点去衡量事物，我们已经接纳了这一个地上的属世界的这样子的一种观点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用这些东西来取代了神，来取代了神话语所提供给我们的啊，以至于当我们落在那种光景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就会变成是有眼不能看啊，有耳呢却不能听啊。那如果保罗在罗马书12章啊所谈到的，所以弟兄们呢，我以神的慈悲呢，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保罗就劝啊当时的信徒要将身体献上来当作活祭。啊，那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一个侍奉啊，啊，嗯，那大哥的 view 就提醒，是的，我们有多少程度来向着这一个世界，其实呢，我们就有多少程度向这个世界啊，啊，我再重复一次啊，向着这个世界啊，我们有多少程度来向着这一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多少程度呢，看起来呢，就向这个世界了哈。啊，那以色列人将自己委身于一个空洞的事啊，那如同耶稣当时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就好像粉饰的坟墓啊，那外面好看，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那以色列人他们所敬拜的这一种传统啊，他们把传统如同像是的传统，它的后面是空虚的，是 empty 啊，是 void， 是空洞的啊。那这个 empty and void 基本上呢，就有一点像是空虚混沌啊啊。传统的背后也是空虚的，是啊，是空洞的。敬拜偶像的人啊，要如同偶像一样的去死透的啊。那有眼不能看啊，有耳不能听。啊，如同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空虚的啊，一种属灵上空洞啊，就如同偶像一样，是死的啊，是死的东西。达克比尔接着说，但是不要忘记，这死的偶像看起来是死的，死的后面还有活的东西呢。而这个活的东西是比死更死的一个东西，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活的鬼魔的在后面的活动啊。那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死的偶像。其实呢，就有鬼魔的活动在这里啊。在我们可以看见，在生命经当中呢，看见 这一个他们敬拜别神啊。那摩西写道，所祭祀的呢是鬼魔啊，并非真神，所以他不仅仅只是敬拜一个偶像，他祭祀的这个偶像的后面是鬼魔啊，是那一个不算为神的，是虚无的神啊。诗篇96篇5节也说到啊，说外邦的神尽都属虚无啊。那啊，还有呢，在以赛亚书65章的11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啊，这里的时运啊，在希伯来文是 guard 啊，就是好运的意思。我们的和合本是翻译成为时运，按着希伯来文翻译。但是有意思的，74译本哈，作为一个如同是注释的功能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他把这个时运呢，他用了旧约就是在旧约以赛亚65章11节这里，他把这个时运这个字呢，他用了希腊文的叫 daimon 啊 ，daimon 就是英文的 demon 啊，就是 demon 啊，就是这一个啊鬼魔这个字来取代啊。那所以在74译本的这个英文的翻译也用了 devil 这个字，但是74译本的本身呢是时运这个字啊，就是给虽然好像是一个好运，但后面啊那是 daimon 啊，是这个 demon 这个字啊，希腊文在后面。啊，换句话说呢，前面好像是个偶像，前面不过就只是一个时运，但后面常常具有这一种鬼魔的活动，他所带出来那种属灵的死，比偶像的本身啊更具有死亡的意义啊。那实际上保罗也有类似的教导啊，他说啊，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着什么呢？保罗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啊，不光只是献祭给偶像，事实上就是祭鬼啊，不是祭神。保罗说，我便与你们啊，去与鬼相交啊。那另外呢，假教师啊，在启示录2章啊，这写给推拉教会的使者啊。那在那里呢谈到这一种的，就是这个先知耶洗别啊，他教导啊，这种假先知的教导以色列人，神的仆人去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这些假先知的教导啊，去吃祭偶像之物，那后面告诉我们说，事实上这就是被称作是撒旦深奥之理啊，撒旦的深奥之理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以色列有鬼魔啊，就说如同这个偶像啊，偶像的后面是有鬼魔啊，假先知的教导这后面呢一样是被称作撒旦深奥之理，有撒旦的工作在后头。那在以色列，鬼魔呢也是藏在他们所遵从的这个传统的背后，甚至在他们以色列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啊，耶稣在那里也赶鬼啊。那所以呢，去击退魔鬼不仅仅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鬼魔的活动也表示整个以色列陷在一种偶像崇拜的大罪之中啊。耶稣驱逐污鬼，将一些人从偶像崇拜中拯救出来啊，从他们被鬼魔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啊。那如同呢，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是陷在偶像的崇拜当中。在耶稣的时代呢，以色列也一样陷在一种偶像的崇拜里，只不过呢，不像在以赛亚的时代是以，但是呢，在耶稣的时代呢，他们是以一种死的传统啊来作为他们的偶像啊来敬拜。那然后 Dr. Bill 接着说呢，有趣的是，在以赛亚书40到60章预言到以色列要从被掳中释放出来，神要击败偶像啊。那耶稣的驱逐污鬼呢，事实上也就是这救赎历史中神他自己作为的一部分啊。所以记得耶稣在马太12章曾经谈到 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呢，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看那里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啊，都去住在那里面啊。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就更不好了。耶稣说，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哈。那有的学者认为呢，说这里所出来的房屋呢，是指的圣殿啊。Dr. Bill 说，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哦啊，或许这里应该可能是指的以色列的一个整体啊，指以这个人是指的以色列整体。不过呢，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写实啊，这只是二十五，这个人直接指向了耶稣的那个世代。这个世代在这里所用的字希腊文是 genia 啊，不是我们常常看的两个世代理论的那个 ia 的那个呢，记得啊那个The most 这个是的这一个啊衍生啊啊世代的一个家谱哈、啊，就是这个字的有关的啊同源字的一个复合字啊，所以这里呢这个世代是指着啊，就是在耶稣的那时候的那一个世代啊，那个世代是特别啊。如同耶稣在这里所要指出来的比喻，当然呢，也就指的当时以色列的这一个啊、犹太人的这一个群体啊。那然后呢，在腓立比书当中呢，保罗也谈到很多的假教师啊，在腓立比书啊、三章呢，他提到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啊，防备妄事行歌的啊。然后之后呢，他说到。他们的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啊。那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啊。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神啊。有人认为这里是指那些贪食好酒的人啊。Dr. Bill 说，但是我不认为这里是保罗所说的啊，是指着那些贪食好酒的人。这里是说到犹太人啊，他们持守那些有关饮食的条例啊。那到底什么食物是洁净的不洁净的，然后啊、这一种啊、杯盘洗清洗的这种等等的条例啊。因此呢 ,Dr. Bill 说在腓立比书这里呢，可能也是谈到以犹太的传统啊，如同在马可福音七章谈到洁净的礼仪啊，古人的遗传啊一样的啊，所以啊、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啊，他们把整个的犹太的这一种饮食洁净不洁净的食物等等啊，都当成了他们的神，换句话说把传统啊都当成了神。那所以这是马可福音当中呢，也就啊因为这一个没有洗手啊，就引出来的这样子的一段的对话，以至于耶稣责备他们。将人的教训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啊，神说拜我也是枉然啊，所以他们离弃神的诫命啊，以人的遗传取代了神的话语，取代了神自己的本身啊，成为一个偶像的崇拜啊。那啊好，那啊当时耶稣呢，就是。啊、叫门徒来说啊，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啊，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那等到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啊，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这样不明白吗？啊，那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啊，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就落到茅厕里。也就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就是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够污秽人啊，因为从里面出来的是从人心里出来的、啊、发出恶念苟合等等这一切的罪啊，那这都是从里面出来并且能够污秽人啊。所以在这里呢，这里的重点啊，耶稣所讲的啊， 这个传统啊，那等等，他们能够来污秽人啊，外面去杯盘呐、食物，其实是不能污秽人，从人心里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人的内心，而不是外面的东西啊。以色列人敬拜的是那一种死的啊，死的一种传统啊。保罗也在责备犹太人啊，在罗马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啊，你厌恶偶像吗？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这是保罗当时责备这些犹太人啊。那保罗在这里可能说的，按照 Dr. Bill 所说，你们犹太人，你宣传自己厌恶偶像，却把传统当作偶像啊，这就像外邦人敬拜偶像一样啊。这些外邦人，他们为偶像热心，甚至将偶像从庙中抢出来，你们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些外邦人靠着这些偶像啊，在当中取利，就是犹太人，你们不也是靠着你们的这些传统啊，那一样从其中来取得人的尊重，取得你们自己的利益吗？啊，事实上呢，在第一世纪昆兰社区啊，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昆兰古卷当中啊，那我们晓得昆兰社区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一个当时在耶路撒冷犹太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一种传统当中的一种腐败，以至于他们自己在旷野啊，昆兰的旷野当中来建立自己的社区。所以在他们当中有一些的文献指出呢，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就是敬拜偶像，当然他们所拜的是心中的偶像啊，心中的偶像啊，这是在昆兰古卷当中呢有一些这样子的记载。但论到心中的偶像呢，以西结书呢有几段的记载很值得我们来看啊，我也觉得在这里呢，我也就能够跟大家一同来复习一下这里神自己借着先知以西结的话语啊来提出的警告。以西结十四章一节，以西结记载说，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请注意，神说，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啊，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神接着说，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并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接着以西结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是的，若有先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神说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的。但这里神带着一个美善的心意，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的是要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恶 或玷污自己啊。所以大家可以从这里呢，能够看见今天神有的时候他任凭人堕落在他自己的迷惑、自己的偶像崇拜中啊，心中的偶像，但为人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以至于人不至于能够再离开神啊。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在马太十五章啊以及相关的经文当中呢，耶稣将一些啊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应用于耶稣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显示呢在以赛亚日子发生的事情又再次的在耶稣的时代发生。以色列由于将自己委身于神以外的东西呢，正在为他们以传统为偶像的这样一个偶像崇拜当中呢被审判啊，被审判。那所以在马太十三章耶稣就表达，你们喜欢偶像，你们就会像偶像一样，有眼不能看，有耳也不能听啊。那从流放之地出来啊，就是使人从捆绑之中出来，也就从偶像崇拜中出来啊，就是从崇拜一个死的传统中释放出来啊。那这也是从流放之地出来的啊，这一个救赎的一个部分啊，也是分别为圣的一个部分。所以呢，耶稣当时说，凡有耳的可听的呢，就应当听啊。那这是在以赛亚书的背景啊，而且呢，同样的情况呢，也看见在以西结书啊当中呢，也出现类似的警告啊，就是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啊。以西结十二章二节也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啊。雅各的朋友说，是的，在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出现在启示录七教会书信的每一封信的结尾啊。那除了这七封教会书信的结尾有之外呢，启示录的十三章啊，那啊论到这个兽啊，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等等啊，那讲到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也都要拜这个兽，然后提出一个警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所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启示录当中使用过了八次啊，那啊。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当中用过两次。我们晓得在整个圣经当中呢啊，重复越多的经文呢，常常是带给我们越一个啊一个更严肃的提醒啊。那这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呢，那大家想记不记得在新约当中总共出现几次呢啊，如果不算马可福音七章十六节的经文变异有的那一次啊，如果不算那一次的话呢，福音书当中耶稣自己说过七次啊，在启示录当中呢，耶稣自己也说过七次，向着七个教会啊，以及启示录十三章当中说过一次啊，总共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就15次之多。那换句话说呢，有耳可造门徒，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的听啊。这是在路加福音记载完这一个啊这一个撒种的比喻之后呢，耶稣提醒他们啊，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啊。那所以最后呢，大家都没有给我们一句话结尾，他说偶像崇拜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人并不知道他是在偶像崇拜啊。那啊，他们也正如同这些偶像，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不听啊，却听不见啊。偶像崇拜特别是犹太人所陷入的这一种以传统为对象的偶像崇拜当中呢，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 人落在这样子一种偶像崇拜当中的时候，却不知道他就是在偶像崇拜当中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啊，要看到耶稣呢啊啊啊警告啊门徒啊，就是不要像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呢啊，他们用这一个世界的一种标准啊来看这一位耶稣啊，那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认识他是谁啊，那正如同犹太人的传统，使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去认识到，去评估耶稣到底是谁啊，他们如同是偶像崇拜的那一个传统呢，使得他们无法在他们所认识的框架当中来认识耶稣啊。马太十六章啊，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来耶稣那里，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啊。那耶稣呢，就回答他们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够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啊。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啊！换句话说，他们如同眼瞎的啊，他们能够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够分辨他们那时候的神迹。那接着呢，那马太就耶稣呢，他跟门徒呢要渡海到另外那边去，但却忘了带饼，所以耶稣提醒门徒，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啊。那他们彼此议论，这是因为我没有带饼吗？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因没有饼来彼此议论呢？啊，那后来门徒才晓得啊，原来耶稣叫他们要防备的不是饼的教啊，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他们的教训就像是这一个教啊，那门徒呢这样子的迟钝啊，不能够理解啊耶稣向他们说的，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啊啊啊，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如同在警告门徒，你们要防备，不要陷入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种以传统为偶像的这样子的一种崇拜当中啊。在这里，你们这小信的人，意思就是说啊，意思就是啊，现在一个以世界的价值体系来评估事物，而不是以神的角度来评估事物啊，这样子就造成一种小信的人啊。那这也就是说呢，如果不藏在主的话语里，就很容易的陷入到这样一种光景中，以一个世界的价值体系来评估事物啊，那如同当时的法利赛人，以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啊，他们对传统啊承受的这个传统啊来看一切的事物，来认这一位弥赛亚，以至于他们有眼看不见啊，有耳也听不明白啊。那啊，因此呢啊，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在马可福音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平行的经文啊，就是耶稣啊一样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啊，那耶稣呢就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啊，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第十八节，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啊，那也不记得吗？啊，那在马可福音这里呢，耶稣责备他们，你们的心还这么愚顽吗？啊，那啊，再次的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啊啊，但是呢，耶稣呢，作为他们的导师，引导他们从这样子的愚顽当中出来啊，那。因此呢，换句话说，门徒呢应该要认识耶稣呢，就是这一位人子， 他就是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也是马太福音16章接着记载，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也肯定他的回答说，呀，这不是属血气的来指示你们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呢来指示你的。那换句话说，彼得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由天父所指示的。所以耶稣接着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在这里你是彼得彼得这个字呢就是 Petrus Petrus。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 Petra， 一个大的一个石头彼得是一个较小的石头被当作名字一个是阳性词，一个 Petra 呢，这个磐石呢是一个阴性词。那天主教呢都认为这里的磐石呢是指的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成了一块磐石。那但是呢，如果就算是按照天主教的解释呢，耶稣所说的也正应该是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那以弗所书二章在那里所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说这样，你们不再说外人是客旅那你们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房角石那所以在这里呢，换句话说，这个磐石或许是指着使徒和先知。达克的朋友说，当然这句话也可以指的说耶稣可能是在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我自己这一个磐石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呢自己呢就是这一个磐石，对吧？那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耶稣是指彼得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宣告呢就是这个磐石所以在这里这三种的解释呢，不论是磐石是指的使徒和先知，有耶稣自己做房角石，或者是彼得的宣告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或者是耶稣以自己为磐石，不管哪一种解释呢，都是以耶稣基督为基础为这一个为最重要的这一个磐石为这基础。那如同主耶稣自己讲到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他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主自己为房石房角石，那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这个房角石和圣殿是有关联的。那同样的呢，在诗篇118篇这里也谈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第26节呢，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里同样的房角的头块石头跟耶和华神的殿那这些的描写呢都有表现他们有一种关联以至于匠人所砌的石头或者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都指向这一个圣殿那事实上耶稣自己呢在他的比喻当中呢也把自己比喻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如同马太21章在这里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挖了压酒池那租给这个园户那之后呢就离开往国外去了。那之后他差遣仆人呢来收这一个结果呢就仆人都被打被赶走。最后他差遣他的儿子心里想他们要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是园主的儿子来了，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因此呢他们就拿住儿子把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 啊。耶稣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那就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啊，然后接着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要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在这里，耶稣他自己呢，就把自己与这个房角石认同。同样，在马可福音12章的平行经文呢，也引用了同样的经文来对比这个爱子啊啊。那啊，耶稣呢，他自己呢，就与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认同，而房角的头块石头又与圣殿是有关联的。事实上，耶稣他自己啊，也把自己与圣殿认同。在约翰福音2章19节，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啊，那耶稣这个话呢，是以他的身体啊为殿的。达格德比尔说：“律法和圣殿是犹太人与外邦人最主要的区别啊。”当耶稣把自己来与圣殿认同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表达啊！这也是犹太人为什么要杀耶稣啊的理由之一。事实上呢，啊，在马太后面也记载到啊，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哈、啊，做假见证来控告耶稣。那之后有两个人说来指控耶稣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又建造起来啊。对，耶稣把自己跟神的殿认同啊，是很激进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使徒彼得呢，啊，彼得他也把耶稣呢跟圣殿来认同。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彼得前书2章谈到主呢就是这一个活的石头啊，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是活的石头。”啊，被建造成为灵宫啊，一个属灵的居所啊，来做圣洁的祭司啊，来做圣洁的一个祭司的团会啊。那每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因为经上记着说，看哪、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接着呢，第七节也再一次的引用这些旧约的经文，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的石头啊。所以啊，主彼得也将耶稣啊与他的这个圣殿来认同。那 Dr. Bill 说啊，他说我之前说过，亚当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制服，去征服这个全地，直到地极。我认为圣殿呢也有相似的目的啊。那在这里呢，正如同彼得所说的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说，彼得在这里的意思呢，是说你们也要被建造成为圣殿，要在万邦中来宣扬这一位神啊。那保罗呢也一样的提到这一个再一次提到根基啊，他在写给哥林多的书信当中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那啊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接着呢啊 ,Dr. Bill 就指出，因此呢门徒就必须认识到耶稣就是人子，也就是那人的那儿子啊，他同时也是神子啊。也在福音16章，接下来就在指明耶稣他要受苦啊啊，所以在啊，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啊，并且要被杀啊，第三天复活啊。然后之后呢，耶稣又告诉他们说呢，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阴间的权柄啊是不能胜过他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那在这里呢，是在宣告赦罪是怎么来达成的啊？ 啊，就是说无论你们呢在地上宣告什么样的圣名，那在天上呢就是已经是也被绑定了的啊，是在天上已经被命定的啊，那啊啊，你们在地上执行的呢就是这一个已经被命定了的啊，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呢也要捆绑啊。我们在这里呢可能啊，在中文和本上是看出这文表达当中呢，就是说啊，耶稣说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那些钥匙哈、啊、来给你，并且呢，任何一个呢，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呢，啊，在天上也要捆绑。在这里的希腊文的表达是，他将要呢，在天上呢，将要是已经被捆绑的了啊。你在地上啊，任何东西你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呢是将要是那个已经被捆绑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宣告赦罪啊，是我们在。无论你们在地上宣告什么样的圣名，其实在天上是早已经被捆绑啊，被命定了的啊。你们不过在地上执行着一个已经被命定了的这样子的一个释放啊。那耶稣呢，他宣告他有这一个赦罪的权柄啊，那并且把这个权柄呢，就是啊天国的钥匙赐给使徒啊，那就进一步的展示呢。耶稣他开始取代这一个圣殿啊，因为当时在按照旧约的传统啊，真正的赦罪只有在圣殿当中借着献祭啊可以来达成。那这个赦罪权柄的宣告显明耶稣开始取代这个圣殿啊。那事实上呢，马太福音16章19节呢，这里的叙述也就平行于耶稣在复活之后，在约翰福音20章所记载的，他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也就留下了。所以这里是宣告一个赦罪的权柄，而宣告赦罪的权柄也正是圣殿的功能啊。这就显示呢，耶稣基督他正是在这一个取代圣殿的过程当中啊。那接着呢，马太福音就记载到耶稣他说到呢，他说在这里呢啊，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啊。那当时站在那里的人啊，包括门徒，的确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就预尝了国度啊，也就是在变相山上啊。这也就是接下去呢，在马太17章中所记载的啊，耶稣带了彼得雅各约翰到了山上，在他们的面前改变形象啊，那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那当时呢有一座光明的云彩啊来，那是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你们要听他啊。那所以呢 Dr. Bill 说认为在变相山上这里呢是一个预期描写的一个国度啊，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说呢，没有尝死味以前呢，你们要看见人子啊临在他的国度里啊。那登山变相之后呢，马太就接着记载啊，耶稣下山的时候呢，就吩咐门徒呢，就是不要啊，就是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啊。那门徒问耶稣说，文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啊？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啊，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他啊。那门徒这时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的施洗约翰啊。那在这里啊，我刚才跳过一句话，就是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啊！那门徒才了解，说的是指的是施洗约翰。Dr. Bill 说呢，我认为呢，耶稣呢就是将自己呢类比于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啊，耶稣也要像与施洗约翰一样来被对待啊。 所以也就是说呢，耶稣自己在终极而言也是具有以利亚的这个身份。达克比尔说，我深信呢，在没有尝死味以前，那这时候的国度正是在一种破门而入的一个 breaking in 的一个阶段啊，门徒已经预尝了这个国度的部分啊。达克比尔接着说，但这里呢，或许主耶稣也说到的是指着五旬节的那个经历，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或者国度呢，也可能是指着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啊。那但是无论如何呢，变相山上的经历其实已经足够解释了，特别是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而这是我的爱子啊，就是指出呢，耶稣就是诗篇第二篇的弥赛亚诗篇所指出的，他就是神的儿子，是一位要来建立他的国度，要承受万国啊，承受万有的这一位啊。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耶稣呢就看到有一个被鬼附的啊，那他的父亲来求告耶稣啊，那耶稣斥责这个乌鬼呢，鬼就出去了，孩子就痊愈了。那这就象征着耶稣他继续的等一下在迦南这个应许之地呢，来征服这个应许之地啊。但是这个国度要怎么进入呢？啊，那在马太18章里面啊，就回答了这样子的问题。首先啊，要进入这个国度呢，要转变，来像小孩子一样啊。当时门徒呢，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的？”啊，那耶稣呢，就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啊，那。所以要进天国，首先要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第二，你不要去绊倒人哈，这是马太18章啊，耶稣接下去说的啊，凡使我这信我的一个小子里跌倒的啊，那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撑在深海里啊，绊倒人的是有祸了。其次呢，也要来寻找迷羊啊。那这是100只羊的这个比喻啊，所以这个迷羊呢，大概都比如说，或许耶稣想到的是税吏和妓女啊，或者是失落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或许耶稣想到的是要表达的要复兴的这个信心的群体，无论要进入神的国，按照马太18章的这三段经文当中呢，就是要转变像小孩子，不要绊倒，要寻找迷羊啊。然后呢，特别呢，在这一个开始的国度当中呢，这如果要是这个国度的真正的成员的话，一定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个就是对罪的悔改啊，以及呢，他懂得来提供给他的弟兄啊饶恕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当时呢，耶稣教导，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人口啊做见证，句句都可见证。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里的教会呢，就是 Ecclesia 啊。那 Dr. Bill 说，这里呢，很可能在这个地方呢，是指着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因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聚集呢，也被称作为 Ecclesia 大会啊，这个是在74译本当中啊，那翻译这个希伯来文呢，可能应该叫做 Kahol 吧，这个字啊 ，Assembly 啊，用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字啊，也就是教会这个字翻译的。那在马太16章呢，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呢。那边的教会呢，可能照着这一个 Ecclesia 啊，这个教会。但马太18章这里呢，当时应该是指的这一个约的这个群体哈，这个 covenant community。那换句话说呢，很有可能是指的他们当时所处的这个会堂的这个群体。当然，教会的含义呢，也应当包含在这个里头。 Dr. Bill 说，很多人都把这段经文把它看成是一种开除秽疾啊 ，excommunication。但是呢，在这里是关于信心的群体的一个真实的成员啊。现在这段经文表达一个被定罪的人哈，他啊，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悔改的灵啊，要有一个悔改的灵。如果你是真正属于这一个基督这个属天国度的这个群体之一的话，你必定有一个悔改的灵啊。那这在今天信心的群体中有多经常出现呢 ？Dr. Bill 问，他说恐怕和当时一样，并没有经常出现啊。那轮到这开除秽疾啊，很多的时候在今天来讲，在这个教会被开除秽疾，就换到那个教会啊。那而许多的教会也欢迎这些人加入他们的教会啊。但是后文问到一个问题，要饶恕应该饶恕几次呢？啊，彼得说到七次吗？到七次可以吗？主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次啊。那 Dr. Bill 说，我认为这里不应该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应该是一个比喻的形式啊，因为耶稣随即呢用了一个这一个天，就是一个比喻啊，来讲到天国呢就好像是一个王啊，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啊，先是有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啊，因为呢没有什么偿还之物呢，那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等等都卖了偿债。那这个仆人就俯伏来恳求主人宽容啊，那主人动了慈心，就免了他所有的债。但这个仆人出来碰到一个他自己的同伴，只不过欠了10两银子，就抽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我的债还给我啊！”那这个仆人一样的求他，但是他完全就是不理啊，把他下在监里啊，那以至于呢，这个仆人的同伴呢来告诉主人。主人说：“你这恶奴才啊，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啊！你不应当也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啊，因此主人就大怒啊，把他交给掌刑的。然后主耶稣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你们个人呢，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呢，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啊！”所以 Dr. Bill 总结说，最后信心群体的真实成员的标记呢这个标志呢应该包含了3点。第一点啊，他一定呢要有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那种的单纯的信心。第二呢，他必须是要有一个悔改的灵啊，同时呢他也必须呢要有一个牢固的老的，那是在马太斯特比尔给我们做的一点点的总结啊。那我想今天的学习呢，暂时就停到这个地方啊。那很抱歉哈，今天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中断啊。那要恳求主怜悯恩待哈，也请求弟兄姐妹啊能够。能够理解啊。好的，那我们暂时就上到这个地方。那能不能请小荣姐妹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何等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借着你的仆人及弟兄，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我们一同来查考马太福音用从圣经神学的角度贯穿旧约新约。是的，我们可能有些读了不止一遍了马太福音，但是可能没有看到这样的高度。我们真是何等有福的一群，我们能够有这样愿意摆上的弟兄来带领我们。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知道凡主所疼爱的他必管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有形无形的偶像， 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行走这个属天的这条路上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搭配，更加的像我们的恩主。我们也将下面的这一段时间问答的时间恭恭敬敬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被你的圣灵来充满，向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主，祷告无备，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非常非常谢谢我想好的
Recording stop.
非常谢谢小荣姐妹。